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感谢神啊！今天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啊！我们先呢有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主啊，你应许我们，只要我们祈求，你就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想起你的话语，因为你借着圣经上的话都是指着你说的，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需要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求主除去我们心中所有拦阻我们认识你话语的各样的啊那些的啊缠绕，让我们的心能安静下来。我们听的讲的都求主来膏抹，让我们明白你这天地废去，你的话也不废去的这样的永远的真理。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们，都让我们同感一灵，一起来把问题放在你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可以刚才读过的圣经，大家打开一下你们的经文啊，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啊，这里的经文是一种的诗歌的形式，所以你们在看的时候呢，会比较的抽象。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它用诗歌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先知所说的话一般都是比较的隐晦的，但是他啊却是啊透过诗歌可以啊很宽广的把它描述整个世界、整个未来的形式啊。所以诗歌带有一种预言的啊一种的功能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在以赛亚书25章啊，它的题目呢，我把它取名叫做信实与救恩的歌。好，这是这里今天讲的是两首歌，有两首歌啊，我们需要来好好的认识。那在讲之前呢，我们都常常思想一些问题，把世界上的问题带到这里来啊。我们每天都会面对这个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来思想今天神要带领我们怎么样去认识。那这个世界最多的就是暴力和不公平，你活在这个世上有时候会很难过，会感受到这种的压力，对不对？当你们看到那些的犯罪，看到那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你会不会快乐呢？对吧？我们说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着个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些的争斗，所以每天都会发生。你看到这个啊，政府啊，这样的争斗，看到美国的形势，看到加拿大的情形，看到整个世界的啊这个啊情形，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一种压力啊。那第二个的，你遇到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够有一种忍耐和等候的这样的心？就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去等候，还是说我马上就要发表我的意见，我马上就表达我的不舒服？啊，很多人就是直接看到什么新闻，马上就会发表他的那个抱怨，啊，我们应不应该等候呢？用姐妹啊，再一个呢，你在等候当中，你喜不喜欢去唱一些歌？请问你很烦闷的时候，你们会唱什么歌来抒发你的情感？啊，是不是唱一些流行歌？现在最流行的啊，哎，那些歌能不能安慰你？对吧？你觉得你失恋嘛，就多去唱唱失恋的歌哈，啊，然后呢，你家庭啊没有爱了，你就在外面找一些歌来唱一下，安慰一下自己，啊，然后呢，啊，那个感受到爱国了，我们就唱一些爱国的歌曲，是不是？啊，就每个人都会去寻找一些歌，那什么样的歌有一种的永恒的意义呢？带给我们，所以我们都好好今天就来思想一下。那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呢在25章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到那日人必说，看呢，这是我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同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好，感谢主。为什么这句话那么重要呢？就是 in that day they will see， 就是在那一个的那一天，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会啊 rejoice and great in his salvation. 他会讲到一个的救恩，那个救恩是什么？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哈？带给我们，这是一首的啊，一首救恩之歌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我要讲两个部分，大家看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呢？首先一到五节，我会跟大家讲呢啊，关于我们来认识啊这个上帝的信实，就是 the song of faithfulness。就是一首关于上帝很讲信用的一首歌，啊，第二个内容呢是在第六到十二节，我们将要看到这个世界的各种纷繁复杂的，上帝给他审判的时候，将会有一群人会唱一首的救恩的歌，一首是 faithfulness， 一首是 salvation， 这两首歌它是都在当中一个递进的结构。所以大家看一个递进的结构来看到我们要来唱什么样的歌。好，那先来呢，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是一个概览，这是诗人，我们说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这个诗人就是是个先知，那他自己唱了一首歌，唱了一首什么歌呢？你看我们第一节就是很奇妙哈，他个人唱的，他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好，弟兄姐妹，这个是以赛亚先知他归荣耀给神的一首啊重要的啊一首诗歌，就是知道哈，这个神啊是很诚实的，很守信用的一位神啊。我们之前弟兄姐妹还看到上一次我们二十四章讲到荣耀归于义人，归于一个义仆，还记得吗？就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一位公义的人啊，指向了耶稣基督哈。那之后呢，就发出了这首歌，这首歌是关于上帝的信实，不是讲他的那个公义了，是讲他的这个信实啊。神是信实的，有两个方面，弟兄姐妹记住，我们说上帝守信用有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弟兄姐妹，第一个是对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这些的不公平要什么？要审判，这是上帝说他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任何人都逃不过，只要你做坏事都会得到公义的审判啊，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所以第一点是上帝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和犯罪的人。第二个他守信用是什么呢？他要对那些受苦的人要给予公平的待遇啊，因为那些在底层的人贫穷的人，他们活在这个挣扎当中，还有人榨取他们，压榨他们，欺负他们，那上帝呢要在这方面守信用，也就是神要对两方面都要 faithfulness， 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你要明白神是两方面的公平的，一方面对罪恶，一方面是对那些被压迫的人，贫穷的人，受苦的人。好， OK， 这是一个条件，信用的两个方面。好，我们下来看第一节，这个概念就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就是你是我的上帝。先知以赛亚说他就是一个被人欺负的人，我们说这个先知在世上把人的罪恶揭露的时候，那些恶人就恨得咬牙切齿。你知道你去伸张正义的时候，有些人很讨厌你的，你指出人家错，人家会怎么样？会报复你的。所以你做好人没有好下场。也就是先知呢，他讲出人是有讲出他的罪恶是什么，然后揭露他，然后那些人就恨他。所以这里他讲说你是我的神，也就是说我也是一个受苦的人，你要为我守信用，你要眷顾我，你不要不看着别人欺负我，对不对？所以我要尊崇你，我要赞美你。为何要赞美呢？啊，这里就讲了忠，因为你是以忠信诚实，哇，做奇妙的事情，你一直就是用你的 faithfulness， 用你的 truth， 就是用他的信用和他的真理在管理这个世界，坚定不移的按照真理，按照公平公正来实行对这个世界的管理。所以我们要赞美他，他是守信用的，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会被欺负， 但是这位神是按真理来做事的。就像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因为圣经就是 truth， 它是永远的真理，不变的，世界改变它都不会改变的。这个真理，它要按照真理来办事。所以这个字有个阿门的意思，忠信是两个字，一个是忠信 faithfulness， 一个是诚实，代表的 truth。 这两个字平行放在一起，说明它呢很坚定。这个上帝呢是都有阿门的意思。中国人讲话说，我一个唾沫什么一个钉子，就我讲话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子，我说出来的话我就是守信用啊，一口唾沫一个钉子，钉子就钉在墙上面，钉好它，然后呢没有人可以拔得出来，钉进去之后很难拔出来。也就是说阿门的意思是一个钉子，钉进去我阿门它，就是阿门带有真理的意思，在原文叫真理。所以说出来的话不会改变，这个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而且从远古以来就一直要做一件事，上帝有一个事情要做成的，他不会改变的。这个事是什么事呢？等下再会说。这个古老的事就是从这个世界没有地球没有宇宙之前，他已经确定他要办一件事情，他定下来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接下来就会来解释啊。他这件事不做完，他就不会完成他的任务，这个世界就不会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上帝有一件事情要做成，接下来就看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每天我们都是要相信神是信实的，对不对？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有信用的人，要学习上帝怎么来守信用。所以你经常读圣经的人一定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一定是一个按真理办事的人啊，这叫原则啊。所以你如果读经你也祷告，你就会效法上帝做一个信用的人，按真理办事的人，你不会有不公平，你对什么事情都会两个面要处理的清清楚楚，你不会糊里糊涂的不讲原则的 OK 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经历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历的最少的就是这个上帝是守信用的。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祷告了，上帝会不会听你祷告呢？请问你碰到事情了，你向神祷告，然后他会不会听你祷告呢？会不会听？你说我祷告了他都不听的，我祷告了求一件事情，结果他现在还没答应我。请问上帝是不是不答应你，还是说他要按照一个他是守信用，但他还有个道理，就 truth，就上帝听你的祷告，他必须要按照他的真理来听你的祷告，是不是？你不能说我烧香拜佛，我烧了香给你，我拜了你，你就要给我啊！我没孩子，我求我观音菩萨他就给我一个孩子，那个叫做你不按真理办事。如果他给你了，那代表他不按公正办事。如果他说我按真理按照我的原则来办事，你就不能够随意的让他答应你，这个叫上帝，他自己可以决定，不是被你一求被你一拜被你给点钱他就答应你了，这个就不公正了。虽然他可能守信用，但他不公正。就像你跟爸爸妈妈说，爸妈我要买一辆单车，爸妈就给你买了，你说我还要买辆宝马，你爸妈会不会买呢？你要搞清楚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的原则，是不是？不能求你求什么都给你，哎呀你求吧，我天上的星星都摘给你，这个话不能这样说，是不是 OK？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经历这位信实的神，一定要经历一个真理和守信用 faithfulness and truth， 这两个都要并在一块，他才是上帝，你明白的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祷告呢？你发现上帝好像不听你祷告，不是神不听你祷告，是因为你祷告不合乎什么？上帝的真理，所以他不答应你。所以你不要灰心，他不是不听你，而是说我听了，但是我暂时不给你，你没到这个阶段，就这么简单，你没到这个年龄，你不能承受，就这么简单 OK。 好，这是上帝的信实，记住了哈。好了，那接下来看就是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神的信实怎么体现，他的信用他的真理怎么体现，接下来就要讲了，他用一个交叉结构。 好，他用二到五节用一个交叉结构来跟你说。首先，他的这个信用和诚实是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他要审判谁？他一定会审判那些的坏人。所以第一点，你看二到三节说他要审判那些强暴的城市。啊，你看这些经文说，你使城市变为乱堆，你使坚固的城市变为荒场，你使外邦人的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这个是要审判什么？这个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城市。弟兄姐妹，试想一下，城市代表什么？城市代表什么？告诉我，一个国家的发达是它的什么最多？城市，是不是？我们说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城市文明？因为它的农村不可能老是农业啊，它一定要发展城市文明。城市越多，居住人口越多，说明它的发达程度怎么样？越高 ，GDP 呢越好。大城市的 GDP 最高，上海大城市 GDP 高不高？高吧。它的整个的国民，它的生产总值，它是可以很多城市都没办法比的，也不能所有农村加起来都不够它。所以城市是文明的核心，是所有的文明地区力量、国家的力量的整个体现，它的发达的程度。所以这个城市首先呢，它必须有一个啊商业，商业就带来了一些的人的暴力、人的压榨，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上帝最信实的就是首先审判那些骄傲的城市。这个城市为什么被审判？为什么变为废墟、变为荒凉呢？因为这些人呢，怎么样？因为这些人不荣耀神。他们说什么？这个外邦人的他不再围城，毁掉之后又不再建造，上帝一定要审判他。为何要毁灭城市呢？因为强大的国家和城市，他们只荣耀自己，他们是夺取，他们让人害怕的这种的势力，他们整个都是出现一种骄傲。城市最高的楼就是大家都喜欢去看，因为这个代表他的很强大。 OK 啊，所以呢，我们说上帝先要毁灭这些不荣耀神的城市，让人去知道谁是神。 OK，所以我们说只要把这些城市变为荒场了，变为乱堆了，然后这些所谓的刚强的这些人民，所谓这些强暴的国家、强权的政治、野蛮的国家啊，号召各恐怖专制和他的政权的厉害和他的政治经济蛮横的这种状态，让他们敬畏。所以城市能够谦卑下来，就是如果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人就会来敬畏神。否则的话呢，人会以文明来骄傲的，人会以 GDP 来说我们在世界排第几，公司强大就说我们是世界五百强，只要你是五百强，你就可以觉得我很厉害。所以这些往往就会说我很厉害，不是说上帝很厉害。所以所有的这些的骄傲都会产生，他们就产生一种的利润至上，就是强暴、抢夺、掠夺、压榨，就随之产生，就不会荣耀神。所以必须把城市打败，上帝才会被人尊重。哦，原来这个世界是上帝掌权的，一个城市很快就毁灭了啊 ，nothing， 什么都不是。OK， 明白吗？好，对下来之后，这个城市的背后就是靠人组成的，他还要对坏人做一个的审判。所以第五节对应下来说，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必用干燥的地的热气下落，然后禁止强暴人唱凯歌，禁止这些强暴的人唱赞美自己的歌。所以所有人都说城市文明，我很富有，所以他们就会很唱着那些哇我多成功了啊，唱那些成功的歌，对不对？他们会凯旋而归，哇我又赚了几桶金，我有 多有钱。所以呢，这里告诉你要制服外邦人，他们这种热气上腾。我们都在沙漠里面，你看很干燥的时候，如果把水浇下去，它就会发出什么很多水汽蒸上去。 就是我很嚣张，那个火热的心，嘣，就整个空中都弥漫着我们的这种的高傲、骄傲，我们的成功，所以那个热气往上腾。上帝说：“我把你压下去，我要用乌云遮盖你，下一场雨就要浇一桶冷水给你，把冷水一浇下去，所以哦，原来我被浇的啊落汤鸡，他就会反省哦，原来我并不算什么。”我的骄傲，所以人骄傲是热气上腾，啊，所以呢，他们唱歌赞美，但是上帝说我要浇冷水给你，结果就被禁止了。你们所有的赞美自己的歌，现在要被禁止。好了，我们就把它总结一下。最重要的是，上帝为什么要审判这些的强大的城市和国家？为什么要审判这些凶暴、强暴的人、骄傲的恶人？因为他要做一件事情。第四节，你看，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他上帝审判对这个世界所信用，是要对这个审判罪恶。他是上帝，他不会坐视不管这些罪恶，他不会坐视不管榨取利益、利润至上、金钱至上，他不会坐视不管。他做这些目的审判是为了一些穷人。上帝说：“我不允许这个世界继续这样嚣张下去，因为有一些人很穷，被压榨，活在生不如死的状态。我们说有很多人在生活的底层，在贫民窟，没有食物，甚至没有自由。”啊，他要做的事情，因为神是完全是体恤这些谦卑，做他们的保护。他做这些谦卑的人，这些被人压迫的贫穷的这些人的保护避难所，他是贫穷人在困难急难中生活中的保障。神是贫穷人躲避风雨的避风港，将亡之城的炎热之地的阴凉之处，就是那个热气上腾的时候，有一批人他们很热，受不了了，你们把我们围攻得很难受，整天都是压，让我们像一个啊这个机器人一样的压榨我们，生活不下去，有很多人都活不下去，要自杀了，被这个经济逼得，被这个世界被人推得，被整个的城市的文明推得，就活不下去。他们要阴凉，他们要阴凉，弟兄姐妹。 OK，所以这些强暴人就像是墙上的那些暴风，他们虽然很坚固，但是只是风雨而已，对不对？啊，上帝来了。好了，感谢神，我们透过这一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 faithfulness 是怎样运行。两个方面，对不对？一个是他要对罪恶审判，一个是他要对穷人、对被压迫的人、心灵里面忧伤的人，对这个世界不公平、不公义、强暴的事很难受的人，他们要去救他，要去救他。所以神兴起一些强暴的国家和人民起来，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到好多的压力，遇到好多生活上的贫困，遇到好多赚钱很难，这是件好事，是不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些强暴的压力，没有这些国家，没有这些经济政治的压力，我们就不会去思考，我们也不会去说是思想神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所以神会兴起一些的灾难，兴起一些的强暴的国家出来欺负这个弱小的，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些啊弱小的，像犹大啊，以色列国先是被亚述帝国灭了北国，然后犹大的南国结果也被亚述所围攻，准备就是灭亡了。之后呢，我们说巴比伦又起来把这个南国给灭掉，就是因为这些百姓们太依赖这些城市了，太依赖那些强暴和利益了。我们很多时候一出事我们就找人解决问题，我们找这个贷款，我们找银行，我们找国家来帮忙，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寻求这位原来所有这个世界之上的那一位保护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上帝，他才是我们依赖的， 但很多人醒不过来，总是被眼前的事情迷惑，所以他会寻求人的帮助，寻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助，寻求这个好像我们要搬到一个安全的国家，现在美国不安全了，我们要搬到中国去住，啊，以后的中国不安全，我们再搬到俄罗斯去住，那俄罗斯不安全，我搬到啊搬到那个住在那个北极去住，总没有人，就我们常常会想这些问题，到哪里最安全？我们很少时候说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上帝是最安全的，他的 faithfulness， 他才是你的避风港。我们不会想这个问题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对于那些过分欺负人的那些国家、那些强权，说：“我叫你稍微管一下我的子民，你就欺负他，你不但把他斩尽杀绝，连那些最穷的人你也去欺负他们。”那上帝说：“我又起来消灭你们这些国家。”所以上帝兴起一些强国是教训我们一下，如果过分了，上帝又会把这个强国给灭掉，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哈，神是公平的。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立约，说亚伯拉罕，你的后代以色列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我要守信用，我要守信用。但是呢，你的子民不听，亚伯拉罕，你的孩子不听话，我就管教他，照样会审判，对不对？如果我们依靠他，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说：“哦，我不能靠自己，我依靠你。”然后就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OK， 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起我的经历就知道。啊，我小时候就常常的被恶人欺负，反正我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弱者，啊，眼睛不好看不见，就经常有人来欺负你。加上呢，我很让人讨厌，为什么让人讨厌呢？因为我喜欢跟人讲耶稣，我动不动就跟人传福音，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哇，他们就围起来捉弄我。哎，我打你，我骂你，啊，然后呢，让我从胯下把我羞辱。我当时都，主耶稣，你为什么不起来打他们？他们欺负我。他说你来呀，你的耶稣不是很厉害吗？来打我呀！啊，我打你了，你的上帝在哪里呢？他们这样嘲笑你，所以我就心里面很难受，我就很恨他们。我充满恨的时候呢，上帝不但不帮我，还让我更多的被人欺负。你知道为什么吗，弟兄姐妹？因为你里面有报仇的心，你不是贫穷人，你不是被人欺负的人，你心里面还在欺负他。其实我心里想说，是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不是？我以后发达了，你们这些人全部被我踩在脚下。其实这个就是你信了上帝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你外表好像很弱，是一个被欺负的人，其实你内心呢，你就是很像一个坏人。所以上帝要帮助人，不是说帮助那些心里面还有充满仇恨的被人欺负的那些弱者，不是的，而是你心里面放下你的骄傲的时候，上帝就会动手。你不要去报复，你不要去讨厌他，对你这样，你在梦里面都打他，你在梦里面做梦都要拳打脚踢把他弄死，知道吧？就是你里面还是充满了恶，上帝不会帮你。结果呢，我就放下来，我就原谅他。我既然依靠神信靠神，我就不再恨他们，你知道吗？过很多年之后我再回去，那些欺负我的人死的死，啊，穷的穷，啊，反正他们的结局我一问，我说妈，那些人怎么样了？死了，去挖煤炭被压死了，一家人都无依无靠，留下孤儿寡母，还有几个人被上帝打的，就是他们生活真的很贫穷很惨。也就是说，神是记得的，神是记得那些人欺负过你，但是呢，时候不是你说了算，而是他说了算，这叫 faithfulness and truth，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OK， 我盼望弟兄姐妹要常常的相信这个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有一首歌，你打开95首你就知道，啊，有一首歌啊，很好很好 ，OK。你看，我们来打开一下歌本，我们95首，我们来唱一下，好吧？我们唱一下副歌哈，唱一下副歌。我盼望你要唱这样的诗歌，啊，你就会很受安慰，好吧 ？OK， 就是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OK， 大家来看。你的信实广大。OK， 我们来唱一下这首歌，好吧？ 所需用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心事广大现在我身。好，这里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啊 Great thy faithfulness。 所以神是信实的，是广大的，而且他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们每天早晨啊，每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思想这个上帝的荣耀，好吧？啊，盼望你们呢啊，真正的去欣赏、去体会这个信实广大的神。如果你每天不去经历他，你是很难去唱这样的诗歌的，好不好？啊，好，我们来再唱一次，好吧？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清晨父清晨更经历心恩，我所需用你恩手丰富预备，你的心事广大现在我身。好，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都来学习上帝的信实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啊。好，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他会，这是啊先知发出的一首歌啊，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学习最重要的说，神信实将要做一件大事，我们的神要做一件古时候都有的事。从创世开始，这个世界没有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接下来看啊，接下来看啊，我们看这个就是可以知道有一首的救赎的歌将会唱出来，很多人将来会因为这个来赞美神啊，赞美神。你看到这个六到十二节 The Song of Salvation 啊，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说，他要在这山上摆一个死亡的宴席。弟兄姐妹说，在一座山上用除灭死亡的宴席，这个你就看得不太懂了哈。为什么神要在一个山上为万民用肥甘来摆设一个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和陈清的陈酒摆设一个大的酒席呢？这是指什么呢？弟兄姐妹，对不对？好，我们说神要设摆一个除灭死亡的宴席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在一座山，这座山是指谁呢？就是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现在你去以色列，在山上有一座城，而且这山上呢啊，我们说有一个地方叫各个塔啊，将来的时候他将要在这山上为所有的世界的所有的人摆设一个有膏油有陈酒，或者我们叫醋啊，我们的酒醋的酒渣的意思，这个宴席就是，哎呀，那上面有一个要流血要肥油哈，陈年之酒在那里存了很多年的，不但如此呢，要除灭万民身上的一个帕子。这里告诉我们，他在这山上要除灭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脸上的一个帕子 cover， 也就是说这个全世界的人被一个东西蒙住了。为什么有这个世界有邪恶有各种的犯罪，就是很多的人都被这个帕子蒙住了，上帝要来除掉这个蒙在人脸上的帕子，看不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他以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思想，这个帕子是指什么呢？第一种意思，帕子是一个盖在脸上的东西，看不见光。OK， 第二个是代表着一个 image， 就是一个偶像，一个想象，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所人所跪拜的东西，崇拜的东西。所以这个 cover 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我们理性上不明白，一种是他在这个世界拜很多的偶像，各种的 idol。 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每个人都有一个信仰，对不对？当你没有信耶稣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无神论也好，有神论也好，哲学也好，你信什么都好，信祖宗也好， 信各种迷信也好，民族宗教，这种民俗宗教那些等等，那些、都信。我们的文化里面就很多信仰，对不对啊 ？OK， 所以这个就是盖在我们脸头上的那个 image， 那个 cover。OK， 好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三节讲了一个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摩西。那个时候摩西就是旧约圣经啊，旧约写旧约的，前面有第五卷，总共有五卷书是摩西写的。摩西从山上上山四十昼夜，然后在四十昼夜跟上帝在山上聊天，上帝就把所有的这律法呢就写下来，用指头写下来给摩西，摩西就把它领受了之后，自己领会之后就下山，下山之后，哇，那些的百姓们看见摩西下来了，脸上发光，脸上充满着光，因为他跟上帝在一起，跟光在一起，全身都是光。然后他的百姓，哇，摩西你太亮了，不要看我们，我不想看着你，我们受不了。摩西就把那个帕子就盖在他的脸上，所有人说好了，现在好受了，哎，我们不想见上帝的光，你不要跟我讲上帝，我们只想看到你。所以那个帕子就盖在了以色列人的身头上了，看不到上帝的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到现在为止，很多以色列人都不接受这个光，那个帕子还在他的脸上盖着，所以就看不见上帝。所以呢，我们说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下来成为真光。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说要讲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真光，从天上下来成为人的样式，在世上活了33年，这个光就照在人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天天都在那里，那个时代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33年，他都在向世人闪出他的真光。那很多人说，哇，你是谁呀？你是上帝的儿子？不可能呢，你是个普通的人，你是木匠的儿子，你怎么能够来教训我们，叫我们悔改呢，叫我们去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跟上帝很熟，我们就全都不认识上帝？不可能呢，我们的宗教告诉我们，我们比你还懂啊，我们学的神学，我们对圣经很熟啊，你耶稣作为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你为什么来教训我们？所以他们就帕子还在他头上，他们不知道上帝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了，然后把上帝向我们传扬清楚，结果怎么样？33年之后，然后把耶稣出卖，因为耶稣指出他们的罪，指出他们的问题，把他们揭露的遍体鳞伤，所有的秘密都被耶稣讲出来。见不得人啊，你们这些假冒伪善，你们犯罪啊，你们干嘛干嘛。弟兄姐妹，如果我揭露你，你很不舒服，对不对？就像我现在讲的时候，你来仔细听，你不要低头只是看自己，你应该试想我讲的东西有没有光，有没有真理，然后打开你的帕子。现在你们的怕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手机，可能是你自己的观念，可能就是你根本就不愿意去读经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读圣经，因为圣经一打开就是说人有罪，很难受，一讲到我有错，谁都不舒服，对不对？人身上的怕子一直存在，但是耶稣来的时候竟然被他们出卖，所以就把他抓起来卖给这个卖给那个罗马人，罗马人这个军队呢就怕耶稣影响很多民众，就把他抓起来，后来就把他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山上就叫做耶路撒冷的各个塔山，所以耶和华在山上摆宴席，就是把耶稣给杀掉，在山上流出宝血，甚至用陈酒去喂他，去让他解渴啊。摆这个宴席是给谁摆的？是给万国万民摆的，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个被你们丢弃的这个就是为世界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你们成为替罪羔羊。你们接不接受？接受，这个就是宴席，然后死亡就离开你。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你看，然后呢吞灭死亡。主耶稣用一个最奇怪的方式，就是人最看不起的一个罗马人最残酷的刑具，把耶稣钉死在上面， 把耶稣当成一个罪犯钉死了，他以这种死亡来消灭死亡，反转人的这个罪恶，所以说他叫做以得胜吞灭死亡，以十字架的死亡吞灭死亡。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用死亡来战胜死亡，他就三天以后复活了。来，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向他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说，我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在地上替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可以除去我们的眼泪，除去我们的羞耻，除去我们的羞耻。最重要的是死亡不再在我们身上，所以信靠他的人不再有死亡。从今天开始你相信耶稣基督，从今天你就复活了，你就不再被这个世界的罪恶所控制了，就这么简单。好， OK， 当然我们肉体会死亡，但是我们死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好了，这里讲的第一个是要除灭死亡，这个宴席是耶稣基督来做的事情。再一个呢，要除灭骄傲。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第一个罪恶，我们的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的这个罪已经除去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此我们跟祖先就没有关系，他们不能再遗传我们这些的罪恶的咒诅了，死亡解决了。第二步，骄傲。人虽然信了耶稣了，人虽然相信神了，还是有骄傲在我们的身上，与生俱来的。好了，耶和华用手按在这个山上，耶和华就第二次用手按在山上。这山上有什么呢？他说按到这山上的时候，摩亚人所居住之地就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这话什么意思？这话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必将停留在这座山上，而且要践踏摩亚。摩亚还记得吗？弟兄们，摩亚人，旧约记载摩亚是怎么生下来的，你告诉我，我讲了很多次了。哦，原来上帝要毁灭一个城市叫索多玛、俄摩拉城市，他们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城市。上帝说我要降火把它烧毁，因为同性恋太凶恶了，所有人那些百姓都喜欢同性恋。然后上帝说我要把它毁掉，然后就差派天使进去，结果那些人抓住天使说我们要把他抓来跟他奸污他、玷污他，也想跟那个天使发生关系，所以上帝就借着天使把罗德一家就带出了索多玛和摩拉，带出去了。带出去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城市毁掉。结果这个罗德呢不好好的注意，跟他的女儿去到一个地方，逃到一个山洞里面。在山洞里面，他的女儿呢就趁他喝醉的时候就跟他父亲发生了乱伦的关系，就生下了这个摩亚和亚门两个民族。他们是叫做父亲的这个意思，父亲所生的淫乱的儿女的后代，他们被咒诅。所以这个摩亚人这个骄傲的淫乱的家被丢在粪池里面。你知道摩亚人被丢在粪池里面还会游泳，这里讲说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游水的在游水，然后还潜水呢，在粪池里面潜水。你没有看到恶心的事情？骄傲的人喜欢在粪池里面游水，我就很惊诧，为什么有人喜欢在粪坑里面去游水。我跟你讲个例子，在我们那边发生一件事情啊，发生很多次，就是有的孩子掉在了那个厕所里面。你们不要恶心哈， OK， 也就是说他们那个，我们那个茅坑就知道了，两块木板哈，啊，然后茅坑很深，很多人在一个公用厕所里面去做，那个粪坑很大的，有人掉下去的，有些小孩子就从那个上面木板或者那个坑洞掉下去，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呢，他们就在下面，哇，你知道救上来之后，真的去了一半的命啊。啊，而且我们去救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捞上来，哇，那个简直就是很难形容那种的感觉，掉到粪坑里面那种的感觉。然后把他捞上来之后，我们有几个人都有点神经质了，就说不对了， 就捞上来，我们村里面有一个人被捞上来了，但他那个有点不对劲了哈，掉到粪坑里面出来的。所以你说这个世界的人，在一个很臭的地方去游泳，觉得还蛮舒服的，我还可以潜水。你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罪恶，对于自己的本性，会不会有一点麻木？求主帮助我们，耶和华使他的骄傲和他的所行的诡计一并的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直到拆平，直到尘埃，变成尘埃。所以上帝必须要除灭这个世界的骄傲。其实我们看到那些人说我们要上街骄傲游行，就是同性恋经常上街游行的，叫做六色旗，高举六色旗，脱光了衣服在街上，哎呀，露着个屁股在那扭啊扭啊扭啊扭。你知道他们像什么吗？像什么吗？在粪池里游泳。还觉得我很潇洒。我一想到这个，我今天读了这个经文，我就觉得很羞耻。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羞耻感，对这个罪恶要有厌恶感，好不好？这样我们才能痛哭流涕。我们对自己越来越厌恶，上帝就越来越爱我们。我们对这个世界好像游泳很潇洒很骄傲，反而在粪池里面觉得是一种荣耀，那上帝很悲伤。你是神的儿女，你为什么要像世人一样掉到粪坑里面去享受呢？这个世界就是所有都一种粪坑一样的感觉，所有人都在上面生活，可是我们有极少的人说我要脱离这个粪坑，我要爬上去，很少这样的人，极少。弟兄姐妹，所以上帝要毁灭这个耶路撒冷，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他要把耶路撒冷脚踏，然后地震裂开，就像我们这种有地震，地震还不够强烈，有一天那全世界要地震的时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说我要来审判世界，在耶路撒冷首先把耶路撒冷分开裂开那个地。所以将来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要把耶路撒冷那个山上橄榄山那个各个他山都要裂开，整个城市分为两半。他要来审判那个世界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开始，这个就是神的救赎。感谢神。我讲这些呢，让弟兄姐妹一定要醒过来。好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所有那些离开粪坑的人，离开骄傲的人，将要唱首歌。好，我们一起来唱歌，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好，我们一起看这里的第九节，来一起念。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感谢神。 In that day they will see, surely this is our God. We trusted in him, and he saved us. This is the Lord. We trusted in him. Let us rejoice and be glad in his salvation.Salvation， 啊，这句话告诉我们他是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谁。他说 This is the Lord。 真正认识耶稣是神的人很少，所有人都说上帝上帝，但是不知道上帝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一个。所以这里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那日人要唱一首诗歌，他说看哪，我的神，我们在等候他很久了，我们盼望他一千年两千年才来了，我们受够了这个世界的罪恶，我们现在巴不得他马上来把我们从这种盼望的状态让我们来拯救我们，带着感情的将我们从罪恶中死亡中拯救出来。这个字弟兄姐妹，拯救这个字 salvation， 拯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叫 Jesus。 Jesus 的意思是什么？将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救主，就是将你从罪恶的粪坑里面拿上来的那一位。主啊，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位救主很爱我们，不希望我们待在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大的粪池里面继续去挣扎。 求主帮助我们，他就是上帝，他就是降临，他将要来到这个世上，降临在我们当中。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是以童女怀孕的形式生下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千军万马，他在这个地上地震，整个世界的战争都要发生，他要审判所有的那些恶人，审判所有不相信他的。所以第一次他是为我们降生，第二次他将要率领天使天军审判所有的人，但是等候他的人将会欢呼唱这首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吧，我活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但是又不能报复他们，又不能恨他们，我们只能求主动手把我们救出来，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救恩，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先知所发出这首信实的诗歌一直在帮助我们等候他守信用的。第二个，他来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所有那些愿意离开这个世界骄傲和死亡的人，他们将要进入神的救恩，将要唱一首诗歌，就是耶稣基督我爱你，你拯救了我。所以一个经历到神的信实，经历到神的救恩的人，生活非常不一样，他会厌恶这个世界，他会讨厌这个世界的罪恶，他不愿意待在罪恶里面继续生活。虽然我们要忍受，还要去活着，还要赚钱，还要养家糊口，但是这些都让我们去依靠神，依靠神的人就会喜乐快乐，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这里有两个字，欢喜快乐，我鼓励你要欢喜，我鼓励你要 rejoice， 我鼓励你要 be glad， 我鼓励你，你对自己说我要快乐，我要什么欢喜，好不好？弟兄姐妹，你要鼓励自己，你要欢喜，我鼓励自己，我要快乐。我们一起来说，我要快乐，我要欢喜，来一百七，我要快乐，我要欢喜，这个就是我对你们的鼓励，弟兄姐妹。从此，大弟兄姐妹，我们唱歌的时候你要快乐，你不能拿起歌本来唱赞美耶稣的歌，昨日今日之光永远等等等等等，睡着了。你应该说，我要鼓励自己，唱歌要大声一点，我要赞美耶稣，为我来到世上，为我舍命，为我救赎我脱离这个罪恶。你一个欢喜呀、啊，一个得救的人，从粪坑里面被救上来的人，他会说，哇，我还活着，那么臭，全身都是臭的，现在我终于成为一个干净的，不在粪坑里面挣扎了，不在那里游泳很潇洒了，我不再潇洒了，我出来之后，我要永远是，我永远见到那个粪坑，我就永远的恶心。所以自从我重生得救之后，我再也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原来的生活只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在这个世界大城市，只是为了自己在这个世界跟强暴的人去混日子，我跟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讨好他们，我为着他们而活着，我为着这生活，我向他们低头哈腰，我为着名誉地位我低头哈腰，我求人我送礼我拉人际关系，可是我现在再也不想这些东西，我知道要跟人发，要跟人交往，但是我不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求他们，因为我已经脱离了那个粪坑了，我已经脱离，你是潇洒的，你是自由的，好不好？弟兄姐妹，这首救恩的歌你要从2000年前唱到现在，唱到永远，直到主耶稣再来，他就是我们的神，他就是那位愿意等候他人所发出的诗歌。好，第一个经文，你看彼得前面说，愿圣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你们这些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呢、啊，必能得到所预备在末世显现的救恩 salvation， 必有大喜乐。所以你要赞美神呢、啊，你得救的人，你有活泼的盼望啊！你现在是蒙神保守的贫穷人，上帝每时每刻都看顾你，不会审判你了。信耶稣就不再接受审判了。第二个经文，有两条路你要选，一条就是地狱，一条就是天堂。你可以选择粪坑，因为地狱就像粪坑，去到地狱就是那个火里面被粪，被那些火包围着，就是粪坑一样的地狱里面。天堂不一样。天堂是给谁的？天堂是 耶稣说我是出我是中，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所有口渴的人都可以来要，不口渴的不要，不口渴的去不了天堂，所有口渴的人都会去天堂。我只要口渴需要耶稣，我就能去天堂，因为你有向真理的心，你有向往，你有渴望。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女。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是在烧灼的硫磺火湖里面，就像粪坑一样，烧灼的粪坑。这是第二次的死。感谢主，我们最后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一下，好吧？好，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歌呢，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当时耶稣还没降生的时候，他在哪里等候耶稣呢？就在一个圣殿里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时还有圣殿啊，旧约圣殿。这个老人家呢，等了好久了，他说我就是有感动，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年纪还没死之前，耶稣基督要降生。所以这个老人家等了很多年了，他就在那个圣殿里面说，我见到他的面我就会得安慰了，我才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他有一天看见玛利亚和约瑟抱着一个孩子来到圣殿，献上了斑鸠和畜歌，最穷的穷人，耶稣降生的时候是最穷的穷人，不能献牛羊，只能拿一只鸽子来献上，非常的贫穷。他来了之后一献上，然后那个西面就开始唱歌了，他说我终于见到你了，耶稣你终于来到世界了，你是真光，你是神的儿子，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终于甘心乐意了，我欢喜快乐的离开这个世界，见到耶稣的面那是多么幸福的。好，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来，一起来哈，大家看到啊，看不见，你拿那个诗歌也可以，这里看不见的啊。好，我们一起来唱倾听者的颂歌。
如今让主的仆人离开世界吧，主啊，按照你平安的话，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了，正如在万民前你早已预备好的，那是照亮外邦人的真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之光。
再次，
如今让主的仆人离开世界吧，主啊，按照你平安的话，因为我的眼睛已看见你的救恩了，正如在万民前你早已预备好的，那是照亮万邦人的真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之光，
那是照亮，
那是照亮万邦人的真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之光。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今天的服事，愿我们都唱起这首信实的歌，唱起这首救恩的歌，愿你的恩典保守我们，远离这个世上所有的污秽，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